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93面。心七即八无相。那么当我们在修习守楞严王三昧，也就是在正念真如的时候啊，其实它整个重点就是两个重点，一个是破妄，第二个是显证。那么破妄跟显证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维大师说啊，如果是一个立根人，就他的大乘善根特别强，烦恼也特别淡薄，他可以直接的去开显真如，也就是说呢，他直接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那么入一种不思议境，那么就在一念不生当中呢，念念的把真如本性给显现出来，这种人不需要经过破妄的过程啊，他可以直接的，我们说直接的正念真如。第二种人是动根人，就像我们这种人啊，我们有善根，但是我们要会有更出众的烦恼。那么偶一大师警告呢，就是动根人不能直接正念真如，要先求破妄再求显真。也就是你在观你内心的时候，不能直接观即空即假即中，不可以，要先修空观来破除妄想，再修假观开显真如的妙用，再修中观入一念不生，它是要有次第的。所以很多人问我说，这个正念真如要怎么正念呢？我们刚开始不要被这句话所蒙蔽，其实正念真如的下手就是破除妄想，也就是说你面对妄想的时候能够心常觉照，不随妄转，你不随妄转，念念之间就是在开显真如了啊，就是密集之心不可见，但是你念念的回光返照，不随妄转，不离当处常湛然，它就是念念现前的真如，是你本具的，你不用去求的，你越求它就不是真如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整个行印的整个障碍都是他要对真如有所求，结果真如就风云变色，变成不是真如，就问题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在整个行印的十种的障碍当中呢，都是没有经过破妄，就直接要去肯定。所以初心学佛是先修否定法再修肯定，你对你的妄想要先否定，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啊，先求大喜一番，然后彻底的破妄以后才直下承担啊，是否定门入，是肯定门出。当我们在自立的时候是否定的，当我们要住持正法弘法利生的时候，才能够肯定这一念心跟诸佛是不二啊。所以你在这个肯定跟否定的操作当中呢，你要适当啊，你才不会落入到这整个啊十种的颠倒邪见。好，我们看第七个即八无相。那么这个无相，这里的无相指的是一种断灭。好，那么这个八个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色受想行这四蕴当中呢。那么这四蕴当中呢，在它升起之前，它认为是断灭的；它灭除以后，也是断灭无相的。所以这个四乘以二就是八种的无相的断灭。看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离正心，摩不得变，穷生劣本，观彼幽清，常扰动缘，以先除灭色受想中生嫉妒者，世人坠入死后无相，发心颠倒。所以这个人他的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他已经把这个啊响应给消灭了， 而这个维系的形印的生灭的牵牛活动现前，以先前啊所灭除的色受想三印当中呢，它升起了一种错误的执着。什么执着呢？因为他认为色受想这三印消失了，那么他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他也没看他升起，他就认为啊，一个人啊死了以后啊是断灭无相的。那么一发起这种断灭之心呢，这样的心是违背佛法的实相道理，就叫做颠倒啊，发心颠倒，以断灭心为本修因，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断灭之果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简单的总标，这以下就个别说明说他这个断灭见是怎么升起的。看第二段。见其色灭行无所因，观其小灭心无所系，知其受灭无复连罪，因性消散，纵有生理而无受想，以草木同，此之现前犹不可得，死后因何更有诸相，因之堪教死后相无，如是循环有八无相啊。那么这个人在定中呢，他看到这个四大的色印消灭了，那么认为这个身形已经无所依托了，因为这个色身要以四大为依托了，那么能够去啊去创造色身的四大都没有了，那身形消失以后当然也就没有，因为他四大已经被破坏了，色印被破坏啊，所以他认为色整个色身已经没有根本，那个根被拔掉了。观其想灭心无所系，那么我们的心的活动是以想为本，要一境起相嘛，那么想印消灭了，第六意识也就没有依托了，这个心也就没有根了啊。知其受灭无复连罪啊，那么这个感受消失的时候呢，我们的色心恶法这中间就没有一个中间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传达的地方啊，你看我们的色身跟我们的内心啊，中间要有一个人传递的，说我现在很痛苦，那么这个痛苦的感受要经过受印，你的色身产生痛苦产生逼迫，是谁传给你内心呢？是看那个感受，是那个受印，那么受印是色法跟心法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连缀的桥梁，现在这个受印被破坏了，两个人色心恶法各走各的，你的色身走你的色身的，我的心走我心的，两个都没有关系的。那么因性消散，纵有生理而无受想，一草木同。那么这个因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前面的色受想三种的因性呢，既然都消散了，色身也没有根本了，内心也没有根本了，色跟心之间的中间的桥梁也被破坏了，纵然我现在还有一些生理的作用，这个生理的作用指的是形印啊，就内心当中你还可以吃饭，还可以睡觉，可以走路啊，这种造作牵牛是靠形印来维持，但是我心中已经没有感受没有想法了，这活在世上就跟草木一样没有感情，你看草木也是每天长大，但是他没有感受没有想法，就跟我现在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身心世界在我活着的时候都是如此的没有感受没有想法，就跟草木，那么等到我身心世界消失的时候，那更是一种断灭无相的情况，他就由此类推了，所以他就这样子来加以呢勘验校对啊，他就坚定的认为一个人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身心世界的相貌存在了，因为根被破坏了吗？好像这个轮盘这个开关被关掉了，只有这个剩余的轮盘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如是循环有八种无相啊，在四蕴当中啊，生前是无相，死后也无相，八种无相。从此获记涅槃因果，一切皆空，独有名字究竟断灭。所以他就从这样的死后无相呢，他就更加一步的转记啊， 说啊，这个出世间的涅槃啊，世间的因果，这个都是不存在的，这一切法都是断灭空的。那么只有一个暂时的名字跟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我们的身心世界呢，终究是要归于断灭的。那么由此嫉妒死后无故堕落外道或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七外道，立五蕴中死后无想心颠倒论，这个就是他的总结。他因为这个认为死后无相啊，最后他就升起了一种断灭的颠倒的邪论啊。这个地方呢，在古德的开示说啊，其实心蕴的执着啊，主要就是四种执着啊，就断灭空有。体性上来说就是断灭，要么就是断，要么就是常啊，就是断常空有，对不起啊，断常空有。那么体系来说呢，就是断跟常，在作用上来说就是空跟有啊。那么他这一段所执着的是认为一切皆空，徒有名词，那么终究断灭。世间上生命迟早要断灭的，现在不断灭，死了以后肯定断灭。那么这样的思想当然就很危险了，没有一种相续的因果的思想啊。我们看第八，即八俱非。那么这个俱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非有非无，不是有也不是无，双遮有无，叫做俱非。那么这个八个法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八个法就是指的是啊，在色受想行识蕴当中啊，都有一个非有非无，那么加起来就是八个法。好，我们看经文就比较清楚。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尼正心摩不得变，穷生劣本观彼幽清常扰动缘，以行存中坚受想灭，双计有物自体相破，世人坠入死后俱非其颠倒论。那么修这个大乘言顿止观的人，他把整个响应破坏了，而行应的流动现前。那么他在定中呢，就看到了行印呢是存在的，而尚未消灭。但是呢，这个受想是消灭，所以他在定中等于看到两个东西。第一个看到行印现前，现前是什么？就是非无嘛。那么他同时也看到他的感受想法被消灭了，就非有，所以他这两个都是同时看到，他亲自看到。那么这看到以后，他当然就是产生执着了，双计有无。所以他对于存在的行义呢，他执着啊，这个是有的。那么对于这个已经消灭的色受想，他觉得是绝对是没有的，所以他就以这个有无这两个事法呢，就自体相破。什么叫自体相破呢？他以行印的有来破前面三命的无，安立的非无，以有来建立这个非无。那么他同时也以前三印的无来破行印之有，而安立的非有，以无来建立非有。因为他同时看到了色受想的消灭，他也同时看到了行印念念的现前。所以他只好认为人生生命呢，说啊，他也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就是死后对住非有非无的这种颠倒。他的颠倒是怎么回事？我们待会再说明啊。看第二段，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行千流内观无不无，如是循环穷尽应界，八俱非相。谁得一言皆言死后有相无相。那么他就在这个定中呢，就观察已经消灭的色受想当中啊，虽然见到行印之有，但是他认为啊，终归是不是恒常存在的，所以有中有非有。而在行印的牵由当中呢，观无不无啊，就是前面的三印虽然没有了， 但是他认为未来终将升起，所以非无。所以他的进一步他说啊，非有当中有非无，非无当中也蕴藏的非有。那么如是的辗转循环呢，穷尽应界，这个应界包括的色受想行识应啊，他就安立了八种的非相。这个识应当中，他这个每一个应都是同时具足非有跟非无两种相状。所以在整个识应当中呢，随己一应，那么呢都认为一个人死后啊，他是非有非无啊，是这个一个相貌。就是什么是生命的本来面目，非有非无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又记诸行性迁而故，心花通悟，有无记非虚实失错。那么他要转记了，他不但是认为自己的身心世界，他认为一切的万法诸行啊，一切的有为诸法呢，他的体性啊，都是千变虚假的，不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非有非无，所以内心起化那个通达了悟啊。那么他认为一切法呢，你说他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那么呢虚实失错，非虚非实啊，是含糊笼统莫衷一是的。因为你说他有没有，说有也不对，说没有也不对，好，所以这样子虚实失错，到底他是真实的呢还是希望的呢，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含糊笼统。由此嫉妒死后既非后继昏蒙，无可道故堕落外道，或不地性，是则名为第八外道，立五阴中，死后俱非心颠倒论。那么他就执着一个人死后呢，他的相貌呢是非有非无啊，后继昏蒙，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可以说是茫然无知啊，无可道故。所以他认为法是道可道非常道，法是不可以先说的，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所以你只能够说不能讲，他认为真理是不能宣说的。好，那么这样子就堕落外道种性了，而迷惑我们的菩提真性的第八种外道，立无应死后，死后俱非心颠倒论。这一段可能很多人学过唯识人会产生疑惑了，因为唯识的实相正是建立非有非无，唯识的中道实相就是非空非有，那么跟这个思想是完全一样呢，怎么说它颠倒呢？这个地方的意思啊，我们要解释一下哈。我们在分别一些维系外道的法的时候啊，你要去读它的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讲这些话的心态是什么，而不是他讲话的内涵，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他的心态。外道讲这个非有非无的时候啊，他的内心是一个昏蒙的状态，这个地方很讲，他的内心是不决定，他自己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有，到底是没有，他是昏蒙不清，无可道故。佛法讲非空非有是一种方便，是破你的有的执着，破你的无的执着，它是开方便门而是真实相，这两个是不同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更清楚了。比方说你看禅宗有一个公案，他是有三个好朋友相约去出家，到了一个大道场以后啊，这个是出来，这个是要出来审查看你这个发心对不对啦。问第一个说，你为什么出家呢？他说，我爸爸叫我出家的。啪，打一个响板，你爸爸叫你出家的，你一点主张都没有。第二个一看，哦，说我爸爸出家不行哦。第二个过来说，这个是问你说，你为什么出家呢？说我自己要出家。啪，你自己要出家的，你爸爸没有同意你就敢出家，自作主张。那么第三个看两个都挨打了，第三个就上来就说，你为什么出家呢？说啊，我爸爸也有想让我出家，我自己也想出家。啪，油头滑嘴，三个都挨打。那么以从法来角度呢，从他所说的法，三个应该总有一个是对的，因为三种可能性而已嘛。但是结果是三个都挨打。 诸位要知道啊，禅宗打的是你那一念心啊，不是打那个法，就是破，但破其心，不破其法。因为禅宗的祖师感觉到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仁者心动，你有攀缘心，你的心没有真正安定下来。他打你那个有所得的攀缘心啊，不是打你说的话。我讲实在话，禅宗从来不管你讲什么话，他根本不甩你讲什么话，但是他会去感觉你的心态是什么。那么外道讲的话跟佛法完全一样啊，就是非空非有，但是外道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颠倒邪见，佛陀说非空非有那是善巧方便。这个地方你要清楚啊，两个人用心不同，一个是在含糊笼统的执着的心讲出来的，一个人是一个大智慧的佛陀开设方便对视众生的烦恼而安逸的这个善巧方便。话是一样，但是内涵不同啊。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要把它鉴别出来。好，看第九段的七段灭论。好，这个七呢，这个七呢指的是七个处所啊。这外道在禅定当中呢，他启发了这个天眼通，他看到的整个三界当中呢，他认为有七个处所是断灭的，也就是说有七个处所是消失以后呢，就永远不再升起的。这个七个处所是指的三界的七个处所。好，看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离正心，魔不得变，穷生劣本，观彼幽清，常扰动言，以后无生嫉妒者，世人坠入七断灭论。这个地方先讲他这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知见啊，跟这个人的过去的个性是有关系的。好，说这个人他在修学止观的时候，把响应破坏了，这行应的生灭流动现前。现前以后呢，他当然在定中呢，他就看到了行应的啊，刹那刹那生灭的相状。但是呢，他疑后无生嫉妒者。什么叫后后无呢？这个行印它的相貌就是生，生就是存在的意思了哈。生了以后又变成灭，就没有了；没有以后又生，又没有，又生又没有，它是这样。但是这个人他在生跟灭的两种相貌当中呢，他只看到这个后后无，就他只看到这个灭相念念的现前，这个人生相没看到。好，没有看到的时候，这个人就堕入到七种断灭论了。这个人看事情啊，我们就是会被自己的思想啊误导啊。这个我们说这个人就比较悲观的啊，只看到灭相啊，只看到灭相会有什么结果发生呢？这一下就产生七种的结果。或即生灭，或意境灭，或苦境灭，或极乐灭，或极舍灭，如是循环，穷尽七际，现前消灭，灭已无复。那么他就执着这个在三界当中有七个处所是消失以后不再升起的。或即生灭，这个地方两个处所，这个生当然指的是色身啊，这个色身指的是什么呢？包括这个四大部洲的人民，也包括了六仪天，两种的众生啊，他的色身消灭以后不再升起了，这个两处了。或意境灭，这个意境灭指的是初禅，初禅是离生喜乐地吗？他的意界的贪欲已经穷尽了，他就认为说啊，这个初禅这个他的欲望啊消灭以后啊，这个三界的欲望他永远就消灭了，他认为这个欲啊，初禅的欲啊是断灭的。或苦境灭，这个苦境指的是什么？二禅，二禅的话他是定生喜乐地啊，他心中已经没有这个苦受，没有苦受啊。这个苦应该是包括忧了，应该是主忧，以忧为主了，忧苦的感受消灭啊。或极乐灭，这个极乐灭指的是三禅，这个离喜妙乐地啊。那么这个它是整个有为快乐当中呢最快乐的， 他就认为当这个三禅的有为快乐消失以后呢，也终究是断灭，所以这个三禅的这种殊胜的快乐也终究要断灭。或即舍灭，这个即舍灭包括了四禅跟四空两个处所，因为四禅四空，四禅是舍念清净地，它是舍念，四空是舍色身，不管舍念舍身都是属于舍。那么他执着这个四禅四空的舍心，一旦那么舍了以后就永远不再升起了，所以他就辗转认为啊，在三界当中前面说的七个处所呢，现前虽然暂时存在，但是终归要是消灭，而这个灭了以后就不再升起的，也就是终究要断灭的啊。所以由此嫉妒死后断灭，堕落外道或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九外道，立五蕴中死后断灭，心颠倒论。那么他等于是在整个行印当中呢看到的灭相，他没看到身相啊。那么跟下一颗是完全相反，下一颗是比较积极乐观的人，他在生灭当中他只看到身相啊。我们看下一段，这两段是对比的。那么第十段呢是即五现涅槃，那么他执着在三界当中有五个处所的安乐啊，是常住的，是不坏的，就是涅槃的。也就是说呢，他认为三界当中就有涅槃，不必离开三界啊，要灰身泯智才会出现涅槃啊。感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尼正心，摩不得变，穷生涅槃，观彼幽清，长老动员，以后后有生嫉妒者，世人坠入五涅槃论。那么他就在妄想这个响应破坏行印现前的时候啊，他在行印的身相念念现前的时候产生的执着，他认为生命当中是以生为本的，不是以灭为本，他认为灭是暂时的，一个人暂时的消灭，但是终究要升起的，所以他从这个长久的生当中呢，他就发觉的在三界当中有五处的不生不灭的涅槃存在，所以他的这个执着跟他的思考模式有关系啊。我们看哪五个处所，看第二段，或以异界为正转一，关键严明生爱慕故；或以初禅性无忧故；或以二禅心无苦故；或以三禅即业随故；或以四禅苦乐恶亡不受轮回生灭性故。迷有漏天作无为劫，五处安稳为圣境一，如是循环五处就近啊。那么他这个五处涅槃指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呢是讲到这个六义天，那么他以这个异界的六义天为正式的转一，这个转一就是啊，就是我们生命的就近一止处啦，也就是涅槃的意思啦。那么为什么他会认为六义天是涅槃呢？因为他观见严明生爱慕故。那么这个观见严明就是说，他以他的天眼通来观察六义天的一正二报啊，啊，不管他的正报的宫殿是何等的庄严，不管他的身心的正报是充满的光明，这个光明是超日夜，所以他认为这个啊六义天的一正二报啊，是值得我们爱耀心目的，这个就是涅槃了。它就是一种安乐处，就近安乐处。或以初禅性无忧故啊，或者说初禅，他以天眼通观察初禅啊，因为这个初禅离生喜乐地，他已经没有整个啊这个三界的忧恼而受种种的喜乐啊。或者认为二禅啊，这个定生喜乐啊，就是涅槃。为什么呢？内心当中没有维系的忧苦。或者认为三禅啊，这个离喜妙乐地呢，这个身心世界种种的妙乐现前啊，啊，这个就是最殊胜的涅槃啊。或以四禅苦乐恶亡不受轮回生灭性故，那认为这个四禅啊，这个舍念清净地啊， 他能够舍除痛苦，舍除快乐啊。那么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不受轮回生灭辛苦，因为四禅有一个特点，大善哉不能破坏。你看这个火烧初禅，水淹二禅，风吹三禅。所以在整个这个坏劫破坏三界的时候呢，四禅不可破坏，它不受轮回的这种生灭性故啊，所以他认为四禅是究竟涅槃。那么因为他执着这五处是涅槃呢，因此而迷失的有漏的生灭果报，把这个有漏的果报当作无为涅槃的理解，而以此五处的安稳呢的涅槃呢，来当作啊甚近依故，当作一个最亲近的人所依止之处。那么最甚亲近的人叫的是佛陀啦，他认为这就是佛陀的依止的处所。那么如是循环五处究竟啊。由此嫉妒五现涅槃，堕落外道或菩提性，是者名为第十外道立五蕴中五现涅槃心颠倒论啊。他这个是啊也是一种颠倒的邪见。那么前面呢、啊、是从生灭当中，他是执着这个灭相，这个执着生相。你看《般若心经》告诉我们了、啊，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要远离六相。大乘佛法的空性啊，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在体性上远离生相灭相，在体相用，在相状里面远离染污相跟清净相。在作用方面呢，远离增加跟减损相，这六项都要远离啊。那么这样子你才能够契入真实的中道实相啊。我们一个人的执着啊，因为你这个正念真如的时候，那真如是无相的，但是我们无始劫来欣喜很多很多的色受想行识，很多很多的想法，这个都是有相的，会把你过去的想法逼出来。你看有些人他过去生就比较悲观，他在修禅定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断灭的思想。有些人是主动积极乐观派的，他就会产生常见涅槃的思想，就都跟你过去的种子有关系。你一不小心你就被你自己的骗，被谁骗呢？被过去的你骗。因为他这个是就是色受想行识，这是过去你造作留下来的痕迹嘛。你现在把这个垃圾清掉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啊，所以这个地方前面的十种的行印呢、啊、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显现出来的啊。看根山劫过欠世啊，佛陀呢啊劫是过非，那么前面我们要好好的注意。阿难，如是十种缠罗狂劫，皆是行印用心交互，故现事物。啊，就说明这个前面的十种魔境是怎么来的呢？说这十种的心中的狂劫啊，狂劫就是一种邪见呢、啊，啊，颠倒呢，都是我们在行印的时候、啊、用心交互。就是说，我们同时在正念真如，我们在观以空假中三观啊，来照这一念心性。观察这一念心性当下即空即假即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跟行印的相貌真妄交工显现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相貌啊，这个五蕴魔境呢、啊、还是你自己显现出来，你自己骗你自己啊。众生顽迷不是纯良，佛子现前以迷为解，自言登圣道望已成，堕无间狱啊。那一般的众生呢、啊，他遇到这个相貌，他当然不会回光返照了，不会回光返照，只好心随境转了，就以迷惑当作正解了，就以为自己成就圣套了，或认为自己就是断灭了，那么道望已成，而终究堕入无间地狱。所以汝等必须将如来以依火灭后传世末法，骗令众生绝了失意，无令心魔自起生念，保持夫妇消息邪见。所以 佛陀劝勉我们啊，一定要将佛陀的真实的这个法语啊，在佛陀灭度以后的末法当中啊，这个魔强法落当中呢，要使令一切的修止观的众生啊，都能够觉了失意。那对这十种的魔境要如实的觉了，用智慧来观照，绝对不要使令你内在的心魔，那么而引申你重大的罪障，这个孽就是祸害的根源，就是罪，就是罪业啊。保持富富消息邪见啊，保持我们止观的功德，也保护修行人的大乘善根，来消灭我们心中的邪见。教其身心开解具意一无上道，不着知其无令心其得少为除，做大觉王清净标志。那么开导这个修止观众生呢，能够啊开解具意，能够真实的了解这个诸法即空即假即中的中道的实义，对无上道呢不遭外道邪见的歧路，那么心中呢也不要得少为足了啊，做大觉王啊，这个是成就自利的功德。那么做众生清净的标志，是指的是利他的功德。那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啊，这段经文佛陀讲一个重要的观念哈，就是说我们要不修止观，当然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就顺着过去的习气啊，我过去做什么我现在还做什么，就是顺从五蕴，五蕴要你干嘛你就干嘛啊，是这样子。所以你跟五蕴两个就处得非常的好啊，你也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但你一旦要修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有人不可能，就是你过去生当中所欣喜的感受想法他不同意了，就是我为的用心交互正妄交功。所以你一旦要修行，你肯定有事情的。你说我修行的时候风平浪静，你没有修行，因为你风平浪静表示你跟五蕴两个是和和无争嘛，这才会风平浪静嘛。五蕴的方向是顺生死流，你是顺涅槃流，这两个当然是汉贼不两立嘛，正妄肯定是要交功的嘛。那么交功的时候，他一定把你过去储存的垃圾表现出来，这个每一个修行人迟早要面对的。佛陀只告诉我们一个观念，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觉了失意。佛陀并没有说你要把谁断掉，就是启动你的觉悟。其实楞严经诸位哦，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佛陀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你要把你心中的觉性启动起来，不迷不起不动，只有这个不迷最重要。五蕴不可怕，但是你一迷惑的时候，它就变成很可怕了。色受想行识啊，它只会在你颠倒的时候活动，你越颠倒它越喜欢，但是光明一出现的时候它就消失掉了。这个五蕴啊就像露水一样，太阳出来它自然消失掉了。你说奇怪，我明明刚刚有这个感受，那我们过去也经常有这样经验，我很想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去拜佛静坐的时候，这个做这个没有意义啊，但是我当时真的很想做，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五蕴的活动啊，它是欺善怕恶的，只有你颠倒的时候它对你有作用，你心中光明一出现的时候，这个五蕴就完全消失掉。我们修学佛法呢，最重要就是你要能够加强你的观照力，你不能要求烦恼不来，不可能的，你烦恼它不会放过你的。你过去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他现在是你的好朋友熟境界，他肯定放不过你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觉了不明，你一定要事先知道啊，经常保持觉照的功夫啊。就像我们走路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手电筒打开来啊，这个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啊， 你心中一定要保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啊。好，我们看第五颗啊，五蕴的最后一颗，明四蕴境。前面的色受想行啊，完全消灭，这个时候四蕴现前。这个四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个维系的明了分别的功能。啊，前面那个行是造作牵流，这个事就是了别啊，明了分别。这当中有三颗，第一颗总是印象，第二颗别名发相，第三颗次邪结证。先看第一颗啊，我们先笼总的指示适应的相状，这当中有四段：一、结前行印镜像；二、证明适应趋于；三、闲事适应镜像。第四节是本为妄想。我们先看第一颗，第一颗呢，佛陀先把啊前面行印的文做一个结束啊。看经文，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行印尽者，诸世间性幽清扰动，同分生机，肃然挥裂，尘系刚牛，不特伽罗，愁夜生脉，感应玄觉。啊，到这里。好，这段我们下一堂课再讲哈。我们把刚刚那个观念再讲一下哈。我们修行人啊，有些人他修行很快，很快就进入状况；有些人他的修行啊，他也是很用功，善根也很强，方法也对，但是他就是这个跟过去的这个烦恼妄想啊，就纠缠不清，就跑不出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他的这个方法错误。你一个人要进步啊，我刚刚讲过啊，你不能太肯定自己。你肯定你自己，你过去的烦恼习气正是大欢喜。所以藕益大师提醒我们末法众生啊，要先修空观，再修假观，再修中观。修行人要先否定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你动一个念头，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先否定它。不管对不对，先否定它。不是这样子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如果它是真实的，你否定它，时间久了，它还是会出现。因为真理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妄想，你一否定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如果它被你否定以后，它消失，那真的是妄想。如果说你这个想法是真实的，他经得起你火定，就像智者大师说的，你遇到这个相状的时候用火去烧它，如果是真经，他不怕你火烧，你这个想法是随顺真理的，你否定它，它还是会出现，但是它不是真经，你一烧它就消失了。所以你一个修行者，尤其是初学者，诸位，你要能够在菩提道当中啊一路走过去啊，一定先用否定的法门。你一定要否定你自己的想法感受，你才能够进步的，你会进步很快。否则你会觉得好像修行很久，原地打转，昨天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因为你就是一路的肯定你自己，所以你就很难改变，很难超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